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端午节吗？明天是，是吧？还是后天？后天是哈。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屈原是在一个水边自杀的。我们今天也要谈论的是一个水边的发生的故事啊。让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来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我来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赢。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去。
那人说，你们要什么？他说，我们要雅各。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就听说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使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在你里边安静敞开。主啊，使我们的心能够柔软，能够接受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又能够来坚强，使我们将所听到你自己的话能够与我们生命中我们的行为所调和。主，我们求你能够做我们的帮助，使我们不是枉然的来敬拜你，而是我们在敬拜你的时，使你要也使我们自己得祝福。主，我们真的像雅各一样的祈求，你若不给我们祝福，我们就不容你走。主，我们知道你因着你的爱，你必照你的应许，在你的约中向我们守约施慈爱。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一开始这个经文说，一开始就他怎么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读到的时候是不是知道是谁，雅各，对吧？后边当然提到他的名字了。我们用一句古诗来说，他这就叫做少小离家老大回，是不是？他离家有多少年了呢？记得吗？七年，七年，那是十四年，是吧？一共是二十年，因为在他父舅父的手下打工还有好几年，一共是二十年。就算他是十八岁二十岁离开的，那他二十年后回来，人到中年了，对吧？可以讲这个前因后果其实是值得玩味的。他现在待着的这个地方叫亚伯渡口，那之前发生了什么呢？大家记得吗？他的太太偷了自己父亲的神像，然后他也是用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种技术，把他舅舅家的那些羊全都搞成了那个斑点羊，都归他了，是吧？所以呢，这些羊都归了他，他的舅舅非常的生气，其实是带兵要追杀他，对不对？只不过就是上帝亲自的介入了，说你拉班不可以跟雅各说好说歹，他这才追上了，跟他签立一个合约，对不对？但是就像法老一样，放你走，跟你签合约，会不会后来又后反劲儿，觉得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有可能吧，也就是说他可能来追杀你的，后边就会有追兵。那前面为什么不过河呢？因为他白天刚刚知道他的哥哥以扫带着大队人马正在向他赶来，他是个什么心情呢？对不对？他自己心里是有鬼的，对吧？你当年是等于把人家给害了，把人家的长子名分给夺取了，你跑路跑走了，对吗？ 这种叫做咱们中国那个，你要是后宫戏清宫戏看多了，这叫夺嫡之恨，对不对？你夺了太子位，这种还得了吗？长子是继承人的意思，是吧？所以他哥哥想杀他的心其实是非常的正常的，在当时那个情况下。现在呢，他20年后你总得有一个见面的时候，你跑路回来，哥哥带着大队人马来见你。所以他现在这不叫做近乡情怯啊，而是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和他的全家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夜了。为了应对这种危机，他已经是先行做了一些事情。他给他哥哥送去了一份厚礼，是吧？一份厚礼，有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这放到今天，这个也是挺值钱的厚礼了，对吧？送给他的哥哥，然后呢，安排妥当，仆人送去，家人过去，自己一个人在渡口这边沉思默想，在这边过夜，去想这些事情。所以他的这个情况就叫做退路已绝，不可能回舅舅那儿了，对吧？人家不追杀你就很客气了，你想再回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前途也莫测，就是卡在中间这个位置，卡在这儿，用文言词说叫进退维谷，是吧？用我们自己的现在的流行的话说，这叫中年危机。这40岁的大叔说进一步怎么往前走，退又退不回去了，是吧？这样的情况。这一黑夜啊，尤其是前半夜，你说雅各在想什么呢？对吧？他在想什么？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一下，也大概能够猜到一些。他应该就是在想，我怎么就搞到了这种境地呢？是不是？我怎么落到了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么窘迫呢？我这个雅各自负是非常聪明的，对吧？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就困窘至此呢？苏东坡说，我被聪明误一生，雅各至少也可以说我被聪明误了半生，是吧？20年了，你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总不能一直逃下去，逃不是个办法，你逃得了拉班，逃不了以扫，是不是？我们说截止到这一夜之前，雅各的人生如果你给他总结一下，什么话来总结呢？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对吧？啊，我听到有人说精明，是不是很精明，对不对？用我的话说，他是一个算计的人生，机关算尽那种人，对吧？他非常会算，精明的一生，算计的一生。雅各还记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吗？叫抓住，因为他一生出来，他和他哥哥是双胞胎，他就抓住他哥哥脚后跟，不让他出去，你进来我先出去，就这个状态，是吧？在母腹中叫来争当长子的，对不对？不停的就夺取自己的他认为属于他的权益，很有现代人的风格，对吧？所以雅各这个名字名副其实，一生都在算，都在抓，甚至于都在骗，对吧？用红豆汤骗他的哥哥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哥哥智商有限，你也不能这么欺负他，对吧？所以他这就是骗人。最后骗取他父亲的祝福，父亲说声音是雅各的，可是摸起来是以扫拿一个羔羊的皮缠手上，是不是？骗他的父亲，还是用那种，包括刚才提到他用一种奇怪的技术骗取了他舅舅家大批的牛羊，是不是？那个配种的那个办法你还记得吧？甚至于我看过一个比较算是懂数学的一个神学家，他这样分析，他说他白天送的这份大礼里边都是有心机的。你还记得吗？山羊220只，绵羊也是220只，两个220只这样的送过去，还有其他的。在数学上据说有一种数叫亲和数，这个在中东巴比伦古埃及早就有人都知道。亲和数的意思呢，就是第一对亲和数就是220和284这两个数。大家学过分解公因子吗？ 你把220的因子分开再加起来就等于284，280的因子分开加起来就等于220，所以这叫这两个数是亲和数。古人就认为这两个数字是有魔力的，代表着和好，代表的这个数字就是比较完美的那个意思，大家可以明白吗？换言之，如果他的哥哥乙早很会意的回礼给你284头什么东西，这就代表可以兄弟是言归于好了，这是有一些神学家的考证哈。当然我们不知道雅各是不是真的懂这个数学，但是他这个人很精明，这是没问题的，对吧？他非常精于算计，善于抓取，典型的叫商人性格。你要喜欢也可以叫奸商性格，是吧？不愧是犹太人的祖先，是吧？你发现整体的犹太人的性格并不像亚伯拉罕，也不像以撒，就是像雅各这样，对不对？特别会算啊。但是他也知道秀才遇到兵，商人遇到兵，都是有理讲不清的。你再聪明再会算，遇到你那么彪悍的猎人的哥哥，你会喊的没有用，对吧？所以他非常的焦虑，焦虑是不是性命不保，焦虑自己是不是要完蛋。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一般的绝境里，人才可能开始省察和反思自己，或许他应该隐隐约约的领悟了一些什么了。雅各这个人，圣经上比较照顾他，说他是喜欢安静在家，今天的话叫宅男，是吧？跟母亲比较好，其实就是娇生惯养在家待着。所以呢，他养成了一种叫做投机的性格，巧取豪夺，相对来说他就更喜欢巧取，是吧？实话实说啊，这个性格相当令人讨厌，对吧？如果你非得跟以扫和雅各中选一个当交朋友，你更喜欢谁？以扫，怎么看都比他大气，夺嫡之恨20年都忘了，是吧？并不计较，对吗？而且比较搞体育的吧，比较打猎嘛，比较好相处。而雅各这个人，你就不知道他跟你相处那眼睛滴溜乱转的，到底想从你身上再薅点啥下去，是吧？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人，上帝拣选他当以色列人的祖先，而不是人人都爱的以扫，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是吧？而且你说这个说明上帝喜欢这性格，其实是在他这个性格还没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对吧？是不是在母腹中这俩孩子在利百加肚子里就打架，然后搞得利百加非常的痛苦难忍，对吧？所以他祈求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讲，两国在你腹内，两族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就是后来保罗引用这个经文证明什么叫预定，对吗？你根本什么都没做呢，上帝就已经说大的就要服侍小的，是不是？不是根据你的表现来的啊。所以从事实来看，上帝的确是拣选了这个比较奸诈的雅各，而不是很豪迈的以扫。不过你要注意，这个可不代表说上帝就喜欢这性格，甚至会放任他不管。上帝拣选的意思就是现在你开始有资格让上帝收拾你了，让上帝来修理你，管教你。以扫活成什么样子，上帝是不太在乎的，你可以明白吗？可是你雅各既然是被神拣选的，就会上帝会管你。就如同一个神学家叫巴克，他讲，他说雅各这个人整个的人生态度，截止到目前不敬虔，是非改不可。雅各必须摆脱这种依赖自己的聪明这种办法，而去学会依靠神。他必须学习憎恶自己那种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的不加思索的那种诡诈，那种玩弄手段的那种办法。所以雅各必须被逼到一个能够感受到自己完全的软弱和愚蠢的那个境地，会被带到一个完全不能够再信任自己的那个绝境， 以至于他不能够再试图损人利己了。雅各的自信必须被彻底的消除。神会用这种忍耐的智慧，因为神一直在等候一个合适的时机，准备在雅各灵魂的深处给他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决定性的，让你知道你多么的无能和无助的一个烙印。这段论述我非常的喜欢，确实就是雅各当时的样子。我们说上帝管教他最早的方式是在普遍恩典和普遍启示当中常常出现的，中国话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吗？你不能说上帝是在亚伯杜可才想起来管他，不是，早就提醒过他。雅各这个人我们说了总是算计别人，对吧？所以他也总被别人算计，你发现没有？老眼昏花的父亲被他欺骗了，以为他是姨嫂，于是新婚之夜人家也一样把他骗了，他以为是拉结，天亮一睁眼一看是利亚，对吧？他会不会想起当时他父亲那个昏花的眼神呢？中国人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是吧？所以你不是奸诈吗？有个比你更奸诈的，你舅舅拉班，对吧？拉班看来就是神安排来专门收拾他。拉班连哄带骗，让这个外甥兼女婿给自己打工了足足20年，不光是把家里那个剩女嫁给他了，是吧？而且还10次改了他的工价，这是圣经记载的，对不对？你跟他玩手段，对吧？10次改你的工价，同时拉班自己的财富是大大增加的，什么都不用干的。有一个精明的犹太人嘛，这是绝对出任这个职业经理人 CEO 是好手，是吧？经营你的畜牧业，坐地就起家。所以你要说玩手段，舅舅实在比他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对吧？玩弄诡诈。就连他貌似忠厚老实的利亚和一看就知道很聪明很狡猾的拉杰，有一次都联手把他玩过，用一个风茄就把他交换了，是吧？还记得那个吧？思乡受受，风茄换爱情，土地换和平，是吧？甚至于到后来多年以后，他的10个儿子也联手骗，拿着一件带血的衣服说，你看这是你儿子约瑟的衣服，是不是？心痛欲绝。从此呢，后半生尤其是在相认之前，这都是怎么过的呢？万念俱灰，对吧？这就叫做算计别人的被人算计，他的教训不可谓不惨重，是不是？正如同经上所记啊，纯洁的人你以纯洁待他，心术不正的人你有计谋待他。可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光是中国的思维，圣经也是这样讲的，上帝就是这样做的。新约里是不是也讲，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而且要多给你们。我们说这就是上帝在人世间实行他的护理的重要方式之一，你甚至可以说这就是最常见的护理。如果你自己总是遭遇到某种特殊类型的一种对待，你就要反思一下，是不是这个反映了这就是你对待别人的方式，种什么你就收着什么，你怎么对人人就怎么对你。上帝是隐秘但是绝对公正的，在一个够长的时间里和一个够大的一个够紧密的一个共同体里，最终所有人对你的那个方式，它基本上是符合牛顿第二定律，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就是你对待别人那个方式的合理反馈。我说的是时间够长，关系够近啊。不过即便是这样，你仍然应该感恩，因为这个说明上帝是多多少少他还在护理你，对不对？他还在护理你。 如果说上帝完全不管你，这就叫我们常说的任凭你，对吧？任凭你，那么你就会真正的随心所欲，放飞自我嘛，对吧？你就会在弯曲悖谬的这个路上取得那种饮鸩止渴式的成功，你会取得短暂的、神奇的、不可思议的成功。然而就像茨威格所说的，上帝是非常公正的，你认为叫做命运的馈赠那种东西，在暗中都标着价格，会让你将来用你不可以承受的代价慢慢偿还。所以当上帝任凭你的时候呢，你可能貌似觉得我很自由很愉快，其实就是没有了方向感，你安定不下来了，你其实不知道往哪儿去，你有一种轻飘飘的，这个小说家文言词叫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就这个东西，用我们俗话说就是空中飞着蒲公英，是吧？大风吹走婆婆顶之类的，是吧？总之你没有根了，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根，随风狂舞这种样子，没有个方向。所以说神如果爱你，他绝对不会让你在错谬的路上一帆风顺下去。在一个罪恶充满的世上，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保守，就不可能有人能够有意义的活下去。所以所谓上帝任凭你，就是叫做让你自生自灭。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有上帝的祝福才能活下去，所以上帝如果不祝福你，就等于是在咒诅你，就是让你自生自灭了。你觉得你活得非常的自由开心，是因为上帝已经说这就是快下地狱了，吃点好的吧，就是这个，就像有一些很精明的深沉的世人说哈，你对付一个傻瓜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继续傻下去。这个当然是不信的人说的哈，但是你要知道，不信的人对待你的方式往往就是这个思路。比如有一个人坚持38不是24，38 25，哎，遇到了这样的心机深沉的人，不但不揭穿你，反倒要给你点个赞。哎，你说的好，说的妙，38 25，伟大的发现，是吧？就让你傻下去，千万别让你知道真相，因为这样子就消灭了他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好多人不知道听过这个故事没有？我小时候，我家人总给我讲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总给我讲这个，反正是至今记忆犹新。大概的意思就是当年的意思应该是民国年间吧，说在一个村有一个地主家孩子，无法无天，谁话都不听，恶劣至极。他喜欢干一件事儿，是站在那个村口的大树上往下边尿尿，专门往行人的头上撒尿。有人就骂他，说他，大多数人不敢说，因为地主家孩子。结果后来就有一个地主家的仇敌想要害这家人，哎，就故意从这儿走，被这孩子尿了，尿了不但不生气，笑呵呵的，哎，给糖吃，给糖吃，叔叔最喜欢了，童子尿这个东西治病，就这样的，哄你。一来二去几次之后，这个孩子真的相信，大家喜欢被他这样的羞辱。直到有一天，那个仇敌跟他讲，哎，明天会过来一个人，他会穿着一个绿色的军装，然后呢，你就朝他头上尿。他会给你的糖比我给的更多。第二天就来一个土匪头，这孩子真的去尿，土匪掏着枪来把他就毙了。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这个意思我相信大家可以明白，对吧？咱们话说叫惯子如杀子，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所谓的就是你不收拾熊孩子，将来有人替你收拾，就这样的意思哈。不过在上帝面前，我们要说的是我们都是穷孩子，我们都是罪人，彻底的罪人，油蒙了心一般的罪人，我们都是不受教的，都是不服管的，都是既吃不既打的， 意思就是上帝比较温情的点到为止的那种提醒，我们常常忽略，不会意识到，不会敏感的意识到这是上帝在纠正你。所以你要注意，在人生当中，在生活当中，甚至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人还是直言不讳的当面责备你，你就知道他是真的爱你，付出被你拉黑的代价，对吧？但他爱你，而明显你做错了，你明显是做的是错事，没有人说你。一个呢，就是你这人说不准，不受教；另外一个，这就想害你，希望你耍下去，坏下去。社会上这样的事尤其多。我们说上帝点到为止的提醒，有时候人总是不能去领会，非得逼到上帝重拳出击。当然上帝的管教即便是重拳，一拳把你的大腿都打断了，是吧，那也是祝福。因为这个显明你虽然是熊孩子，但你还至少是他的孩子，他还管你，你不是外人。而上帝对他的悖逆的儿女的管教，通常就体现在让你在你自己越走越偏的那条路上及时的失败，走错早失败，越早失败越好。上帝这就是对你最大的祝福，你已经走错了，就让你及时失败。前一阵子在读书会当中，我分享了一本书，大家应该都听过，叫《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和雅各是一样的，也是家里的老儿子，小儿子，小儿子一般就是浪子，这个才准，对吧？大儿子比较可能听话一些，乖一些，继承人，小儿子就比较放纵娇惯，从小各种作，各种叛逆，长大了就出海，跟着水手学坏，无恶不作。其实上帝都提醒过他了，他几次出海，每次出海都是9月1号，每次一出海就翻船，他在哪儿哪儿翻船，就是叫扫把星这样的人，对吧？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不悔改，非得认为要冒险发大财，直到最后一次翻船翻大了，船上12个人，连他带那12个人，就他不是一个人全死了，自己一个人爬到了一个孤岛上边，那个大船倾斜了一半在那边的水域里面。所以呢，在那个之前他根本就不信上帝，虽然他也去教堂，但是完全不走心。不过在这个岛上他先信仰开始归正了，他第一个学会的是祷告，祷告也是被逼的，主要就是有一次大地震，太害怕了，你想一个人在一个孤岛上大地震，对吧，非常的恐惧，他就穷极呼天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救他。从那时候开始建立了习惯，每天固定有祷告。可是地震过后情况安定下来之后，他就又懈怠了，一懈怠就忧愁，忧愁之后就是焦虑，焦虑之后就牢骚满腹，甚至非常的愤怒，抱怨上帝，指责上帝。他心里一直在反复的盘旋一句话，就是你说我这么优秀这么好，为什么落到了这般绝境，上帝你不公平，你让我受苦，为什么让我遇难，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天使金光闪闪，拿着一把长矛指着他说，所发生的这一切事还不能让你悔改吗？那我现在就取你的命吧。吓醒了，惊醒了，他的心突然打开了，他才第一次的注意到自己是个什么人。第一，自己从来不知道感恩。你上岛来11个都死了，就你活着，你活下来了，你不知道感恩。而且那个船里有很多的物资被你搬下来，可以让你维持生命，不是立刻死在岛上，你不知道感恩。是不是发生的这一切都不能让你悔改，那么天使来取了你的命你就高兴了。 再到后来他人生的决定性转变是得了一次大病，应该就是疟疾，得了疟疾，他在那个垂死当中反思自己的一生，就跟这个亚伯杜甫的雅各回想自己的一生一样，从小自己如何违背他的父亲，父亲坚决地说你不要去冒险，不要出海，就不听，非得去作死，出海连续的三次他的船都翻，他都活了，你已经证明了你不适合出海，对吧？上帝给他的提醒，他不在意，他还要继续去弄。再想想自己是怎么跟那些水手鬼混的，什么事儿无恶不作他都干过，甚至于一些贩卖什么黑奴、贩卖奴隶的事他都干过，他居然还敢说自己是个好人，我没有罪。就从那一刻开始，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对呀，所发生的这一切还不能让我悔改吗？我的心还不能打开认识到自己的罪吗？他悔改，信靠，他度过了他的人生的那个渡口，他的中年危机，他的信仰危机，他的失败就是这么及时，显明了上帝的恩典多么的浩大。上帝就是爱他，才让他在这个地方有个重生的机会。所以上帝的恩典，我们说就是在人的身上这样的加给他。当这个鲁滨逊他翻到那个圣经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悔改，他读到了这一节的经文，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他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哟，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要荣耀我。他说这好啊，这肯定说的是上帝让我脱离这个孤岛，我挣了大钱，衣锦还乡，我在英国给你盖教堂吧。他想的是这个，其实后来才知道是上帝要让他从罪恶当中被解救出来，你好荣耀上帝。所以他在那个岛上最绝望的地方真正得了重生。所以啊，上帝的恩典，他如果对雅各这种特别精于算计，总是去抓，总是去骗的这种人，他又该如何表现呢？让你一抓就中，屡抓屡中，让你的算计都能得逞。不，上帝不会那样助长他下去，他已经借着别人对他的反应，用一种以牙还牙的方式告诉他你不要再这么做，但是他好像不明白，他几十年形成那个思维质和行为惯性哪有那么好改，对吧？他这套聪明机智的诡诈的活法已经得心应手，积习难改，抓抓抓，这就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已经深刻的刻在他心板之上，好像已经锁定了他的人生路径了。我们说这种心板上的这种烙印，这是心的伤痕，也是罪的刻痕。这种罪的刻痕会刺激你，亚伯拉罕总是习惯性说谎，摩西总是习惯性愤怒，拿着拐杖就打磐石，对不对？四十年了，脾气还不能完全控制住。即便已经是进入了旷野，埃及带来的那种罪的咒诅、行为模式的固化，仍然让你难以颠覆。你仍然在旷野中活得像人一样。你虽然是基督徒，活得跟外邦人没有区别，因为这个心里的那个东西在控制你，你的行为模式在控制你。你遇到了这个情况，你就只会以生气、暴力来解决，你不会用爱来解决。你遇到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就要习惯性说谎，你不敢大胆的讲真话。你遇到了利益，就想去贪心的占有，不知道去牺牲、去让给别人。这都是一种咒诅，在人的心上。如果不是来到了亚伯渡口这个绝境，雅各恐怕还是不思悔改的。他如此生活了四十年了，你让他一下就改？不过我们说上帝 挡住了拉班的追杀，放慢了以扫的脚步，就是为了打扫干净这个舞台，特意把你领到这儿，准备给你上最重要的人生一课。他面对面的记得，永远记得这个神圣时刻。神既然爱他，神既然要拣选他，就会把他塑造成配得上拣选的这个样子，就会爱他到底。于是就把他领到了亚伯渡口，来了一次真正的伯雅教育，是吧？我们说上帝的名叫亚威、雅各、亚伯，这一幕应该和他梦中梦到天梯的那一次一样，永远刻在他心里，刻在他重生的心板上，把过去的那个罪带给他的那个刻痕覆盖掉。如果不覆盖掉，那个东西就永远会指导你怎么行为。亚伯这个词的意思叫倒空，希伯来文的亚伯渡口的亚伯叫倒空的意思，多么意味深长呢？上帝医治你的自满、自大、自信，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倒空自己。虽然雅各当时焦急之中未必意识得到这个地名的含义，但他很快就会以实际经历实实在在的知道什么叫做倒空。神的使者来和他摔跤，一生都习惯于抓的雅各，可能摔跤对他来说是最适合的运动，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摔的，是吧？练了40年，因为这项运动的要诀就是要不断的抓住不放，摁住，对吧？大战300回合之后，这个天使看他还非常难缠，对吧？那人见自己敌不过他，是吧？就这样讲的。于是因为摔跤这个运动既有点像这个阿尔法狗跟人下围棋，什么意思呢？当然天使的能力太大了，要想弄死你还不容易吗？召开一刀火把你烧了就完了。但是跟你摔跤意思就是用你的规则，用人所遵守的摔跤规则，在规则内跟你玩一玩，看你到底什么样子，对吧？最后呢，直接跳出规则的时候摸一下这个大腿瘸了，当代的译本说把他的大腿关节弄脱臼。不过雅各的这个抓取的劲头，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正确的一次发挥了功效，虽然腿瘸了还是死死的抓住天使跪求祝福，是吧？你可以想象那个姿势，趴在地上拽着天使的脚后跟不走，估计跟他拽他胳膊脚后跟那个姿势一样，是吧？到了这一刻，神终于可以说成了。因为此时此刻的雅各终于学会了一件事，叫做痛恨自己。他生平第一次全心全意地开始憎恨自己那个虚浮的聪明。这个聪明让以扫憎恨他，让拉班算计他，现在他这个聪明搞到神都不愿意祝福他了，因为天使和他摔跤到最后说容我去吧，我要任凭你了，你不是很喜欢抓吗，对不对？由你自己去做吧。好像那天使连神都要放弃他了，所以他终于明白了，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我不再靠我自己，我要靠你给我祝福，不是我能抓住你。所以到了这一刻，他倒空了自己了，他知道他那个聪明没有意义了，所以神终于得着了他，因此他也才得着了神。所以神的使者在鼓励他之后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正式将祝福赐给了他。这个正式的祝福有两个内容，第一是曾经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给你的应许，现在正式落实，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叫做 Mr. 抓，是吧？你要叫什么？以色列，是不是？以色列的意思是神的儿子。 第二个祝福是你刚刚受伤的那个大腿正式瘸了，不是医治啊，是正式让你瘸了，彻底瘸了，从此你不能再随意的走来走去，接管主管。肉体的缺陷没有人想有，然而就是肉体的缺憾却常常让人能够来提醒他自己灵魂的软弱，就像保罗的那根刺一样，每当他的大腿疼痛的时候就会想起亚伯杜克，想起自己的新身份新名字，想起以色列究竟是什么意思，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叫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人，从此你不能再依靠自己的抓取和算计了，上帝为了让你牢牢记住这一刻，不要忘记你内里生命的逆转，就给你一个明显的外在记号，就是你大腿瘸了，从此必须主管，你主管一生要扶杖而行，好不断地提醒自己，只有上帝才是你的杖和你的杆，能够引导你到青草地和溪水边。瘸了的雅各不但是拐了，而且也真的学乖了，的确他必须拄着拐才能行动，但是这个外在的残缺恰恰成了他内在信心的标记，正如同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我们常做的信心英镑，就在这个上边是怎么说雅各的呢？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他一生没有离开这个拐杖，但是他这个杖是让他扶着杖头来敬拜上帝的。当上帝当时怎么祝福他，他是小儿子却让大的服侍他，他现在是不是也同样这样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对吧？大的小的被他调换过来，他记得那一幕，从此他学会了不靠自己的大腿也不抱别人的大腿，单单就是依靠上帝扶着他的拐杖敬拜神。我们说这就是上帝赐给他的及时的失败和盛大的祝福，他虽然瘸了腿，但是他保了命啊，而且他很快过河之后兄弟和好，皆大欢喜，对吧？回到了故乡，这是他眼祝福，他后来的祝福更大，因为他成了十二支派的祖先，成了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他终于可以承担他的祝福了。所以说亚伯渡口的意义到这个时候才终于彻底显明了，太阳出来之后雅各就给这个渡口另起了一个名字叫皮努伊勒，意思就是神之面。他说我见了神的面我竟然不知道，这是另一个译本，就像他上一次在那个天梯那个地方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现在说我当面见了上帝我还能活命，我竟能活命，这两个竟，这就是恩典的证明，竟的意思就是不应该不配得，对吧？所以你应该知道的是你竟知道你竟活命，神如此的爱雅各，于是就把他领到了亚伯渡口，让你彻底通自己，让你从此只能倚靠上帝，让他那个并不出人意料的中年危机出人意料的变成了及时的失败，就像圣经上写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他使我终到衰弱就是为了让你学会倚靠神。虽然作为人他好像是缺憾，但是从此他却成了神的儿子以色列。你要注意，这也正是上帝对待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方式。主耶稣基督同样是道成了肉身，如同我们的赞美诗所唱的道空荣光，他的肉体软弱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显明了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意思，而是依靠和遵从上帝，靠着上帝的话语去死去活。所以雅各在这一刻在预表着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显明的这件事情却是每一个跟从他的人所应当经历和去做的。主的杯我们也要喝，这就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你吃了主的饼和主的杯，这就意味着主的这种顺服完全依靠也是我们当行的。我们都要学会从软弱和失败中看到祝福和荣耀，而神祝福我们的方式就是让我们在错误的路上及时失败，好让我们面对自己的幻想彻底绝望，彻底的倒空自己以后，神的灵才能够进入我们里面，好让我们活着不靠自己，而是靠基督。保罗的那根刺我们很多人都有，只是保罗的心我们未必真的有。所以你可能还是忍不住会问，为什么我的苦难这么多，为什么我有这些难以接受的缺憾遗憾。那么你是想让上帝像回答鲁滨逊一样的回答你呢，还是像回答雅各一样回答你，还是干脆沉默不语把你忽略掉，到底想要哪一个呢？到底该如何面对瘸了的腿肉体的刺？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见证，最近发生的事儿。这个事儿上了各大媒体，连新华社的报道，人民日报的报道，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因为考试机构呢在自己考试的时候不提供这个盲文的试卷，就有一个大学生叫小倩，他就起诉教育部说程序违法，要求公开信息维护他的个人权利。好，谢谢。这是16年9月的事儿，小倩和他的三个盲人的同学报考了当年的四六级考试，但是去了以后发现学校发下的那些各种考卷有大字版的，有别的电力版本，但是没有盲文考卷。可是从来没有说过盲人不可以参加四级考试啊，于是他就申请这个卷子，但是呢就是没有，那边也拒绝回答拒绝批复，所以总之最后他用了各种的方式反复沟通校方主管部门省级的这样的反复沟通反复沟通，没有人搭理，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最后在律师的帮助之下在北京起诉了教育部，一告他当天就立案了，当天就好审，很快各种报纸就来采访他，教育部也公开做出了回应，今年6月17号这一次的四级考试正式的开始向广大盲生提供盲文试卷。你可以讲这是在中国的法治史上推动了一小步，我要告诉你的是小倩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请她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小倩姊妹的真名叫罗西，西就是草字头一个西，也可以叫倩哈。好，请坐，大家等一下有兴趣的可以跟她沟通一下。这件事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总是在抱怨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合理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上周罗西姊妹沟通，她也在讲到她这种焦虑，她现在心情也很焦虑，我希望大家为她代祷。但是她在这个祷告当中还是知道这是上帝让她去做的事情，她为了去能够来进一步的去深造，为了能够来得到自己的合法权利，他敢于去挑战这个，当然是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对吧？所以我说他最后所做到的事情真的让中国的这个盲人权益事业和法律的法治的事业推动了一步，对不对？可是我们做了什么？ 你除了说施涛太不公了，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你究竟做了什么？你并没有做什么。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我们看得见，但是我们这些看得见的人就好像看不见一样，你没有做你看得见当做的事儿。所以上帝在人的软弱上显明他的完全，显明他的能力，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最新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要说的是，还在依靠自己的人停下来吧，别再在那儿谋划算计了。我们要审视一下自心，自己的内心，你还不能对你自己绝望吗？你看看你的四周，你是否已经来到了你的亚伯渡口呢？你现在只剩自己了吗？只剩自己独自一人了吗？摸一摸你的大腿，疼不疼？瘸了吗？想一想你的名字，是可怒之子呢，还是神的儿子？你现在走路一瘸一拐的吗？还是想另找一条大腿去抱呢？还是要谦卑下来，扶着神给你的拐杖敬拜他呢？所以我们要说，今天的讲道就是要让我们大家明白，每个人都有你的亚伯渡口。所以想想他的意思，倒空自己吧。那个真正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怎么倒空自己的，我们就怎么倒空自己。亚伯渡口是连着皮努伊勒的，所以你倒空自己才能见神的面。让我们为了上帝加给我们的及时的失败不住的感恩吧，也为我这个瘸了的腿、肉体的缺憾、身上的刺不住的感恩吧。因为如果不是这不断的提醒，我的心就狂傲，以至于我不认识。就因为我软弱，我才依靠他，我学会了不再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让我们为那个从神而来的绝望感恩吧，更为从神而来的盼望感恩吧，为了你见了神的面而居然还能活命感恩吧，为我们居然成了神的儿女而感恩吧。让我们也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即便你使我们中道衰弱，即便你使我们在自己想走的路上猝然跌倒，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悬崖勒马的这样的恩典，你使我们不至于坠向更深的这样的渊数。主，我们求你能够在我们的及时回头之后继续的建立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找到你赐给我们真正的道路，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道路胜过我的聪明，让我们真的学会不再依靠自己，而是放头敬拜你，让我们学会无论我们多么软弱，在我们心上心里运行的是神的大能。主啊，我们行事为人不再靠着自己，像那将要下入地狱的世人一样，乃是完全的依靠你，我们如此才能配称为神的儿子。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